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记得前个礼拜呢就讲过，人工智能应用在战场上呢将会为人类带来无限的灾难。咁今日呢我哋睇一睇人工智能，睇下佢落喺边个地区带嚟嘅灾难最大啦。根据高盛嘅一份研究，嗰、那个调查就显示，全球有3亿个职位啊，将会被取代嘅。咁啊，其中咧，如果用百分比嚟计咧，全世界平均嚟计就18%。而香港咧喺呢度又得到个冠军，比全球18%仲要高，系全港有29% 的工作职位是可以被替代的，居全球榜首。其次就是日本的 25%， 大陆就占 15%， 印度就占 12%。 这样来看，香港这个第一不知是光荣定不光荣了。但是我们身为香港人也都知道，香港脱离了那个所谓体力劳动，即是劳工密集那个经济型的结构已经有一段颇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所谓回归之后呢，基本上已经没了制造业，连农业都没了，你养鸡啊养鱼啊全部不给的了。香港已经没了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了，只是剩下第三产业的啫。那么剩下的只是得回建筑和金融。那些人呢习惯了呢就做金融界的了。因为香港成为一个资金的避风港嘛，又可以向国际融资，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就是这样来的了。那这班人呢就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那我们翻翻去那个新闻或者那个消息那个本身，据报道华尔街大行高盛近日发布了一项人工智能，即是 AI 的相关的深度研究结果，很惊奇地发现全球大型经济体之中呢将会有3亿个职位遭受 AI 威胁，平均呢全世界来计就 18% 的人力属于容易被取代的行列，而香港更加荣幸这样脱颖而出，成为榜中之首，有 29% 的工作饭碗将会很容易被代替，即是每10个人里面就有接近3个面临失业，实在是都挺得人怕的。不到不香港人有所警惕，香港政府又不知道怎样应对这场职场浩劫了。讲好香港的故事呢就要有个好剧本的，而打工仔眼看着那个 ChatGPT 这些这样的聊天机械人啊，在近日横空出世之后，大有雷霆万钧横扫天下的气势啊！啲人点样面对呢？或者大多数都终归选择咗见步行步，杀到埋嚟先至算咁话啦。喺市场上流传住一种意见，认为未来只有两种人，一批系执行自动化 automation 嘅，另一批咧就系被自动化。即是被 automation 的，咁两者嘅一个自愿一个唔自愿㗎啦。若果唔能够自我增值呢，好大机会呢将会沦为被现代化嗰啲失败者啦。咁尤其係仲对住有漫长路要走嘅年轻人嚟讲就更加重要。绝对冇理由因为 AI 嘅诞，绝对冇理由因为 AI 诞生之后搞到变性既生瑜何生亮的尴尬局面，高危的职位往往是那些不断反复处理大同小异的行政甚至技术等等这些这样的 項目的工作，凡是屬於預測性較高、案例多又容易學習、需要處理大量文字的頻繁出現，而又恰恰是有經濟效益的這些工種，都符合派出 AI 去取而代之的。24小時執勤呢，是嗰個機械人啊，或者叫 automation 啊，嗰啲自動化嗰啲咁嘅好處啦。被取代嘅工種呢，亦都唔分高低嘅。咪以為體力勞動就唔可以被取代啊？一個人工智能加埋個機械臂就可以做好多嘢啊！只要符合用得上嘅條件呢，不論職位高低，都有可能被取代、被淘汰嘅。相反，如果係好似律師、醫生、編輯或者 help desk， 甚至乎運動員、歌手或者工廠的雜工，都大概可以避開呢一劫。當然呢啲如果唔係好專業、好技術性嘅雜工咧，早之前咧就已經有幾波被嗰啲叫機械啊或者半機械嘅所取代噶啦。而家剩翻落嚟嗰啲咧，就係當然係易取代噶啦。根據統計數字啊，今年嘅2月，香港最新就業人口係365萬，從事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同埋商用服務業嘅人數高達842000，份額係23.1%。喺某程度上，佢哋算係較容易被 AI 衝擊嘅對象。AI 除了可以大量和超乎想象的速度进行风险研究、数据分析、市场交易之外，还可以用来解成，还可以用来了解成千上万只股票的基本面，甚至能够模仿巴菲特、索罗斯、麦托斯这些人投资的操作策略。有一日，股债汇市上高，最终都是 AI 斗 AI。不少风险管理、股票分析师和基金经理这些人员将会面临挂靴的局面。另外有一些可以留低和 AI 合作的，及时纠正他们的错误，以及用人脑开发的新产品呢，就例外。回顾回过去，自从农业提高了生产效率之后，从耕的人口呢就锐减，而制造业亦都是一样。当佢逐渐机械化之后、自动化之后，新一代喺工厂工作嘅工人人数又亦都系大减嘅。眼前睇见一波又一波嘅淘汰，世界上点解冇见到一啲长期失业嘅问题呢？香港以至全球最新嘅失业率都系处喺低水平。这个问题咧，原因可能系因为农业转型去工业嘅时候咧。劳动市场的结构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那些劳动力呢就有位走嘛，有得转移嘛，后来就被工厂所吸收了。而香港在80年代之后呢，由工厂那些制造业呢亦都转型了去服务业，譬如好像是建筑业啊，甚至后期开发的高薪的金融行业啊，是成功转型的。但是这一波呢，去到这个人工智能呢，将这些高新科技的人员裁了出来之后呢，这班人还可以往哪里走呢？这个是一个新的思考。而当人工智能甚至机械人他们可以做出决策的时候，人类到底还剩下什么职位可以去做呢？战场的决策就交了给人工智能去做了。在那个争分夺秒的生死时刻，你要人脑去执行那个决定都不会做得好啦。看来使用 AI 那个趋势呢已经势不可挡的了，要叫停都没可能的了。在这里只可以叹息一句，万人共挖，万人坑。看来这些都是人类的共业来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呢节我哋翻嚟睇一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就批评港区国安法侵犯人权，并且极力主张当局释放何俊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喺星期二3月28日嘅 Twitter 上高发帖，称以非常关注嘅态度跟进正在进行紧嘅港区国安法案件，特别提到一星期之前何俊仁啊再被拘留，并且敦促 urge 用 urge 嗰个字，当局释放何俊仁，俾佢有机会接受治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发表文章，当日正值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47人案第33日的审讯，原定安排第二名控方证人赵家贤开始作供，但是因为其中一名法官陈仲恒有病，押后到29日审理。传媒引述消息说，何俊仁遭撤销保释之后呢，被关押在高度设防的赤柱监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即是法广就报道，何俊仁基本上是被独囚的，单独囚禁，状态时好时坏。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就说，对港区国安法感到不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一直关注紧港区国安法，在去年的10月上任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 Walker Turk 在3月7日首次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高就发表了例行的演讲，并且提及中共治下的新疆维吾尔人、藏人等少数民族的人权忧虑，公民空间更加普遍地受限制，包括任意拘留人权捍卫者和律师，并向北京提出了采取行动的同时，亦都关注港区国安法的影响，并对此表示不安。在今年2月47人案开审的时候呢， Walker Turk 曾经指不符合国际人权法，特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为重要，又转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去呼吁港府废除国安法和煽动罪行的审议结论。在去年的7月27日，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就发表有关于香港政府落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情况的审查报告，批评自从2020年起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超过200名市民被捕，工会和学生会解散，委员会敦促港府废除港区国安法，批评港区国安法侵犯人权。在去年的10月，社运组织光城者7名成员被判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是第一次有未成年的人被裁定港区国安法罪成，其中有5人是未满21岁的被告，都判入了劳教所。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发言人表示对判刑感到震惊，他当时指虽然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7月已经明确建议香港政府废除港区国安法，但人权事务委员会再遗憾地看到港区国安法仍然在香港继续实施，包括针对儿童。他提醒香港政府，香港的司法和执法应该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保持一致。在2021年的10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发文，称多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当局在9月拘捕了支联会主席周恒同深表关切， 敦促当局唔好使用国安法，并重新检视佢嘅适用性。当时周幸同被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专家指当局煽动叛乱嘅指控系唔恰当咁扼杀咗受国际法保护嘅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同埋意见自由、和平集会自由同埋参与公共事务嘅权利。又担忧港区国安法之下外国代理人嘅定义，认为呢一类监管措施唔恰当咁惩罚咗外国资金嘅接受者，侵犯结社自由权同埋其他人权，并指港区国安法根本唔符合国际法之中嘅中国大陆嘅人权义务。喺2020年6月19日，中共强立港区国安法之前，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雷特表示，正是密切关注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港区国安法草案的情况，认为香港的任何法律和它的实施都必须全面遵守中国的人权义务，并尊重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中适用于香港的条款。他还指出，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都应该具备清晰的范围和定义，并且只是允许对人权施以严格、必要和程度适当的限制，对于这一类法律的贯彻执行应该实行有意义的立法和司法监督。又明确表示，这类法律绝对不可能用来对付受到国际人权法保护的行为和言论进行定罪。在现在的港版国安法之下，一经被拘捕就未审先判，至于煽动那些案件开审更加是遥遥无期了。中共无法无天，践踏人权，不单止在这方面，仲喺方方面面巧取豪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顾老百姓死活，将佢哋通通作为人抗，割完韭菜就采人抗。你嘅身体佢点解咁关心你呢？因为你可以卖血、被活摘器官等等等等。至于中国失踪嘅人口，正好是一面镜子，从侧面反射出中共黑暗的社会现状。去年的多宗社会案件，譬如多鞋母亲、随州女、同埋唐山打人案，正好就说明了一切。在这个角度底下，是绝对没有人权这回事的。他说有都是呃你的，但是细估唔到70年之后今日嘅香港都难免遭受到蹂躏，都难幸免于难。大家諗一諗，香港嘅人权坏到乜嘢程度呢？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都开声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呢一节我哋嚟睇一睇2021到2022年度啊，一共有超过3700名公务员辞职唔捞啦，即系所谓嘅跳船。公务员跳船潮喺2021到2022年度 达到咗1997年主权移交以嚟嘅新高，一年之间有3700多名公务员辞职，辞职率高达2.1%。人数方面，五年间上升咗3倍。另外，有89名公务员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捕，当中58人已经离开咗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回复立法会议员就财政预算案的问题时透露，2021到2022年度有3734名公务员辞职，比2020年到2021年度的1863人多了1倍，比2017至2018年度的1333人更多出接近3倍。在2021到2022年度辞职的公务员之中，人数最多的单是单一年龄的组别，是25至30岁，达到800人，其次就是30至35岁的675人，和35至40岁的624人。哇，这些人都是处于社会的最中间，是中流砥柱来的。2021年到2022年到辞职的公务员之中，有1250人连续服务满10年，但是尚未届正常退休年龄。卫生署辞职的公务员是最多，有113人，其次是社署和教育局，分别是94和90人。整体辞职的数字比2017年至2018年的231人和2020年至2021年度的444人大幅增加。纪律部队方面，2021年到2022年度有697人辞职，比上两年度，即是2019至2020和2020至2021年度的分别是575和490人呢，就增加了。以人数而言，警务处流失了806人，是这么多个部门之中的最高。以流失率而言，消防处的 4.8% 就位列榜首，其次就是入境处的 4.7%。 有89名公务员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捕，政府透露早前涉嫌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捕的公务员有89人，当中58人已经离开了政府，5人近月就被法庭裁定罪成，将会被纪律处分，其余的26名不获警方起诉或者获判无罪的人之中，需要接受部门内部调查，当中9人已经接受纪律处分，11人未有足够证据显示有违纪行为，其余4人正接受部门调查，视乎调查结果，亦都有可能被纪律处分。至于因干犯刑事罪行或者违反纪律，被当局采取正式纪律行动处罚的公务员，人数方面，警务处最多，2021年至2022年度有23人被免职，21人受到包括降级、严厉谴责、谴责、罚款、口头警告和书面警告等其他惩罚。在2022年到2023年度，截至2022年12月31日，警务处已经有16人被免职，55人面对上述的其他惩罚。局方就指出，公务员纪律机制下可作出的处分包括免职，即使是革职或者逼令退休或者是降级，如果个案性质严重，免职是较为常用的处分，降级的严重程度不及免职，亦只是极少数合适的个案之中采用。在2019到2020至到2021年至22年的3个年度之间，只有1宗降职的个案， 但系同期咧就有103名公务员被免职处分。呢啲数据都显示咗近嗰三年，政府唔单止不得人心，连政府内部嘅公务员都顶呢个政府唔顺啦，纷纷跳船逃走。另一则消息，基于立法局准备立法规管众筹活动，佢嘅咨询文件结束，有政党话生存嘅空间将会越嚟越窄。有一个叫做关注众筹规管联盟嘅组织接受访问嘅时候，佢哋忧虑做善事会变坐监。自从2019年反送中运动以嚟咧，政府不断咁对付民主派嘅各种众筹活动，部分已经被迫停止运作啦，例如612人道支援基金同埋星火同盟。在去年的12月中，政府公布了有关加强规管众筹活动建议的咨询文件，为期三个月。这个咨询文件亦都在刚刚过去的3月20日结束。由多个病人和自助组织组成的关注众筹规管联盟，在3月30日就去到政府总部之外请愿，提出新的建议，令捐款者和收款者都担心负上刑责，可能做善事变了坐监。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和两名义工被指在2021年在街站易拉架上展示收款的二维码，合共被控5项没有许可证在公众地方筹款，这些控罪三人不认罪。陈宝莹和义工唐婉清今年3月17日被判罪成，分别罚款1000和800元港币，另外一人则罪名不成立。散庭之后，陈宝莹表示对判决不满意，亦都形容即将立法规管众筹的是辣椒，相信对规模较小的政党和民间团体会有更大的打击。他直言这条法例是杀他们于无形之中，间接是令他们噤声。他又提及民主党曾经申请合法卖奖券都不获批准，估计社民连将来难以成功申请到合法的众筹。其实现在的港共政府和中共都是一丘之貉了，话知你个人的生死，他们的考虑就是政治的考虑。你啲人筹到钱，攞佢嚟噏三噏四，喺度批评政府，这个政府绝对接受唔到，所以唔系喺资金链嗰度断你奶路咯，就系咁简单嘅一回事。咁讲到呢度，时间已经够啦，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